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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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诸位菩萨啊，《圆觉经》啊，正说第二章，这个普贤菩萨啊，这个问，这个我们。修行人呢，他肯定是要证到这个如来的境界啊，必须要有正修。因为这后面呢是这个普贤菩萨听了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的一段问答啊，了解了佛陀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就问啊，因为这个问是起我们尊生啊，应该怎么行啊？所以此经呢，聚众在行啊。上一章文殊菩萨所观念的是佛的境界，就是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段问答。他说文殊菩萨问出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境界，佛陀的境界啊，他是。这个境界，我这个境界呢，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尊生应该按照佛的境界来说观，所以呢上面呢说观自己。而即应就从经上我去行啊，我们要按照这个佛陀的经来怎么去观行。所以下面的十章完全是讲这个修行修行之事。所以普贤菩萨这个行集广大，他是一切这个菩萨的这个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称为就是说长子文殊菩萨啊，是佛的幼子，普贤菩萨是佛的长子，所有尊生都从文殊菩萨那个地方认，然后呢这个都要这个向长子学习，而长子呢是代替一切尊生这个问一切法，像这个普贤行愿四大愿王，还有这个华严经宝归普贤，所以普贤菩萨很重要。这个发问欲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身坐起，顶礼佛祖，又饶山掌，这个常跪茶手，而百敷衍，大悲是真，愿为此会助菩萨众，即为为师一切尊生修大乘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如何修行。我们一看这个这一段话就知道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佛陀的境界他说饶虎善长，顶礼佛足即身坐起，代表他的身口意对佛的一种恭敬三掌是代表五善的意思而三掌是代表他是右掌，右是代表顺的意思，也就是说顺承于尊生意，又顺承于法意，顺承于佛意佛陀呢是顺承于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近居随顺说他不会叛逆我们，是随顺，就是说随顺虚空其觉性，所以虚空它是尊生的心，它顺承这个虚空的心，然后时间空间境界都是去尊生的心。但是呢觉性在哪里呢？觉性就顺承于尊生，叫净觉，净觉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知性，顺承于尊生的境界，就是顺承，我不是利于尊生，利于尊生说就不名为慈悲了，因为顺承于尊生就是顺承走这个路而解脱所以呢尊生呢都有一个提成在 我们要认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但是呢我们的觉性一定在那个地方，因为佛是随顺我们的境界。那说你当下从你的现前的境界中要悟到佛法，如果你悟不到，实际上你要舍一个什么东西，取一个什么东西，有取有舍之见都是不能成佛。那么说我们众生呢不随顺佛的时候呢，往往在名利得失上去做，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是这个不快乐就往那上面走，那个不快乐就往那个上面走，所以不停地这个换，是吧。但是呢我们的觉性它是随顺理的，所以我们真法菩提心就把世俗的东西放下来，我们随顺我们当下的这一念而起这个觉性，这个觉性叫净觉。我这净觉肯定是随顺我们当下啊，不管是哪里语的，出家在家，在小庙在大庙，这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净觉啊，随顺的地方，也就是佛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吃饭走路睡觉，佛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后面这一章呢会讲到这一点，讲到什么，就是说这个都是换了，为什么还要修行呢，就是说这还有修行，还有觉，它也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以为你还有一个独立的觉存在吗，它也是起，就是说没有觉的体，你取了当下有一个觉的体之外，还另外说我有一个觉悟了，那是错的。因为觉是了解幻，就了解幻的当下就是觉，就是说一幻再幻再而幻，就是说知道相是幻的你就一个觉，知道身是幻的第二个觉，那说你知道你这个幻也是幻的，就知道幻的这个念头也是幻的，那就是究竟觉，叫知幻即离，离即是佛，是吧。所以呢他不是说我已经觉悟了，有一个觉，有一个觉，那说又有一个觉独立存在的时候，那说叫奇觉，奇觉那这个也是幻的，那是成不了佛的。所以呢你要了解它是当下，知道吧。所以呢它是要顺承于我们，佛陀是顺承我们众生，所以释迦牟尼所讲的法它一定会跟我们众生相应的，它不会是在空中起花，也不能够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个佛存在，就在我们当下刹那刹那的念里面去升起这个的这个佛的心啊，这个佛的境界啊。所以呢话后面它就是真实啊，这个真实的本体就是叫觉，不是有一个觉，真实的本体就是叫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饶佛三匝，也就是说这个以后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饶佛三匝啦，它是里面有体有相，从相来讲叫顺承于众生，从体上来讲是顺承于法心，它有两个，看到没有。那么说你这样饶佛三匝顺承于佛，佛就在我们的境界就随顺于众生一切境界里面，这个它里面有觉性。他说一切与化，我顺承于化就是真，就是觉。所以呢在你饶佛三匝的时候，你难道有所求吗？既然你有所求，有所追求其觉，那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因为只有你顺承于现前的这个境界，所以你在当里面饶佛的时候，你在饶佛的时候，饶佛三匝为了顺着饶，顺着饶它有一个我们一个愿力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般若智慧的指导。我们又饶是指这个相，它讲的是体，但是呢顺着相而观体，在后面他会讲的，就是说你拜那个佛它是一个相，其实呢你拜的是心，就是说顺着这个相我了解那个心，这个心呢是体，这个相呢是我们心里的话，就是说我借用这个话呢是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不能离开这个话，说念有心，就是说有念有心就变成有心可执，有幻可舍，就错了，就是说知幻即真，就是说你老夫一饶二饶三饶顺承代表无上的意思，他说你又饶代表顺承的意思。那么大家今天很多人都出家了，他说这个出家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是说他顺承法不能顺承理，知道吗？顺承我都是错的，要顺承法修行，顺承法修行，那法在哪里呢？就是吃饭穿衣睡觉， 是吧？说上去了，那里面它含摄了一个训，训诚的意思，训，就是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有三训：第一，训诚相；第二，训诚身；第三，训诚念。就是说，你训诚相，就一切相是幻；训诚身是无蕴是空；训诚念就是情是空。就是说你这个念也是空，所以呢，一幻再幻，就离幻即真，就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我吃饭是幻，能吃是幻，然后呢，念也是幻，就是我走路像是肉是幻，我运是幻，我念还是幻，我打架是幻，是吧？你那个身体还是，你骂人的口还是幻，然后那个念还是幻，就是做好事是幻，那你能做好事的身体还是幻，那个念还是幻。所以证明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幻的体，所以要知幻即离，知道幻即离，离就是觉，训诚于这个幻，一定要训，知道吧？所以呢，一切处于是啊，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普贤赞论有前讲这个东西，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么修行呢，就是它是要这样的去观修啊，这样跟真实相应，你就会发现呢，学佛法它那一种进入深深的智慧。就是说我们讲不义不义，是吧？非离非即，是吧？非离非即，就是说非义非义，非即非离啊，非即非离。非一就是说你这个幻跟真是两个东西，你之所以有幻就是生死，之所以有个真那是狂。就是说非一还是两个东西，非义还是一个东西，非一非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呢，非义非义啊，非即非离，非义非义，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要把这两句话搞懂了，我们就很好修了，这样。所以这种简单的几个言辞，它思想很深。如果你明了了，它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是吧？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也不能是这个地方，是吧？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两个东西，是吧？这个东西呢，它需要一个思想的判断，就是说它有逻辑的啊。这个要深深地悟到里面去，所以了解这个成景起行呢，叫成景，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境界里面，其我们的行为的观照啊，下面的十章都是这样的。所以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啊，在大众中，这个把普贤菩萨也可以简单的这两个字介绍一下。那说普贤呢普是法界的意思，贤就是一念，就是心即法界为普，法界即一念为贤，这叫普贤。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一个人，他是法界身。所以或者说普贤菩萨在哪里呀？普贤菩萨不在哪个地方，又在哪个地方？就是说在哪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能用相找某一个地方，肯定错了。因为变法界它就是普贤菩萨的一念，它是一念呢即法界，不离一念而变法界，不离法界而一念。你说这一念都是这样吗？即是法界，就比例来讲，木头叫做一念，它叫德，也叫贤。然后桌子呢叫做普法界，就是说这个你不能够说我这一念就是不能离这个一念，不是这个普贤菩萨，因为离这一念是一个独立存在。然后呢你自己突然说我一念变法界，我一念就是我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变法界。你没有证道之前，你这一念就是一念，知道吗？你感觉到我就是一念，谁都不知道我一念在干什么，是吧？他说你这一念是虚妄的，尊生他没有感受到这一念，知道吧？所以呢，你不能够任一些尊生思想，不能从毛孔里面建立变法界，普贤菩萨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所以呢，你肯定不是普贤，是吧？所以普是法界即一念，就是不离法界和一念。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离法界和一念？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桌子它就是法界。你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不理桌子，它那个体存在就是木头，是吧？所以木头是为一念，桌子是为法界，所以一念法界，法界一念。所以呢，这个桌子从脚底下上面长短高低左右，它全部是木头。所以这个木性是为普贤之一念，叫普，叫贤， 然后桌子呢真是有相承在，叫做弦。所以呢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上边下边左右长短高低这四方都是这个桌子的四方是木头都能显现出来，所以呢整个的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是木头，所以呢这个叫做普贤，知道吧？所以普贤菩萨他能够，我们现在所有讲话声音都是普十方十界跟普贤的一念，它完全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了解普贤行愿这个体。所以呢普贤菩萨他能够了解一切众生心，他是带一切众生法文的，他并不是他这个我，因为他进入普贤，因为他是法身大智，他是从光明三昧中出，他跟释迦牟尼佛同时是光明三昧，然后呢这个十二位菩萨都是从光明三昧中出来的，所以呢他跟佛陀是心心相印的，是一体的，所以呢他不存在有这个问的，所以呢只是带一些众生问，因为他了解一些众生心，所以他跟我，他问是为我们问，你不能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他一定跟你有关系，因为他是带众生问的，你不能把他用言辞和这个概念，或者说用成见、用世间的人啊来分析，说啊、哦、这个普贤菩萨跟我没有关系，他问的问题那是他的境界，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就把佛陀说把普贤菩萨带众生问这个慈悲呢给切断了，知道吧？因为普贤菩萨不需要为自己问了，他带众生问那就是为我们问的，那我们要虔诚的要听到他的心声，要了解那是跟我们有关系，是吧？所以呢普贤菩萨从法界升起这一念啊，所以呢菩萨大家都知道，前面都讲过了，菩萨就是叫菩提萨多啊，菩提者心空，萨多者法空，心空是诸佛境界，也就是常寂光头寂灭体常住体啊，他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在地狱的天堂他是清净，他是真实，对吧？三界都是有幻，唯有佛性是真实，所以真实变法界有不离三界，所以三界如幻即是真实，也就是说地狱天堂所有的众生他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呢不管你堕地狱堕天堂他都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佛性，如果没有佛性就不存在三界了，所以三界如幻即是真，所以叫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它是无处不在的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所以普贤菩萨他就是这样的境界，他跟诸佛同体，上跟诸佛是同体，下呢叫沙多应一切法，应一切法。什么叫沙多呢？沙多与水波一样，水就好比菩提，波就好比是沙多，沙多是应一切众生心的，所有的境界都是沙多里面显现出来的，对吧？境界的沙多，因为菩提它是不存在境界，对吧？沙多它有无量的境界，所以呢真空能现无量的妙有，这个妙有叫做沙多，这个真空叫做菩提，所以呢叫菩提沙多。所以呢净虚空变法就四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四法界，四法界是如幻，四法界呢是众生的念头，而这个一真法界是佛，因为一真法界是真实，就是真实，而且真实跟佛，所以呢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这样就是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比如说水波一体它就是心，所以呢心佛众生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众生迷惑了，跟佛陀对立了，所以不了解心又不了解佛，所以呢就执着于幻，就执着于幻，所以就变成众生是众生，佛是佛，是吧？所以我们跟佛不在一起的时候，就认为我们到处求，却不知道你现在所有的境界其实是心的体。那说心它具足觉也具足迷，它迷了就是十法界，觉了就是十方诸佛，所以诸佛跟法界跟心是一体。所以呢这个普贤菩萨所有的只要进入菩萨这个菩萨有真菩萨有假菩萨有微菩萨嘛，就是说这个我们有退位的菩萨，就是说一般人先要了解这个菩萨的这个理，然后说我们说了菩萨戒呀，那说了菩萨戒这个理要搞清楚，那什么叫受菩萨戒呢？就是菩萨戒，哦，我说了菩萨戒，首先了解菩萨戒，菩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哦，菩提就心空，沙多就法空，心空法空一念啊，他就是说他就建立我们的心哦。那我说你了解一切如幻就是真心， 了解一切真心即是如幻，如幻。所以这个真心如幻，就是一真跟如幻啊，它是一体的。所以菩萨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上乘佛道无复苦尘。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幻处，一切幻就是众生界，就是。所以菩萨看到众生呢，众生如幻即是佛，是吧？所以呢，这个众生看到佛呢，他就在众生这个地方，他看到众生呢，就在佛那个地方，所以他供养一切众生，其实就在供养佛，因为他如幻嘛，就是真。所以呢，他供养不像我们用花供养，他呢，他是用觉性供养，他看到众生呢，他看到所有众生，首先他就视成一佛，一切色身相无诸法，对他而说六度波罗蜜慈悲悉施，他这个叫做供养。就像我们用这个花供养是吧，就是以相上供养，以执着供养，分别供养。菩萨呢是用六度供养，慈悲悉施供养啊。所以他供的花不是花，他供的是什么？他供的花，他供的是六度，供的是慈悲悉施，他供的是他的慈悲心啊。所以呢，普贤菩萨在佛性中生出来，就是佛跟佛，就比例来讲这个普贤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在国外来讲是不存在问法的，因为离上是无问的，因为自信了，自信是没有问的题，对吧？所以他这要开口一定是为众生，佛陀开口也是为众生，所以佛陀叫只要普贤菩萨一问，而释迦牟尼答都是众生事，因为佛佛是相通的，没有他是没有话说的，就是他不需要说话的，他信息相通的。所以呢，普贤菩萨出来一定是为众生，佛陀问答也是为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彻底的大悲，所以他就说嘛，是吧？即人作起，这个顶礼佛足啊。佛陀的这个足呢，是代表这个佛陀赤子尊心呢，就是佛陀他们都是真实的为尊生心啊，没有一点虚假，就是。所以你看佛陀胸怀是敞开的，是坦诚于众生啊，没有任何虚假。佛陀脚叫直脚，他从来没看到佛陀穿鞋子。佛陀为什么不穿鞋子呢？就是赤着脚，赤着脚就是代表着啊非常勤快的利益众生，就是对众生呢有无尽的大悲心啊，真实的为众生。所以查所合掌问佛的大悲是真，佛陀释迦牟尼为大悲。大悲就是我们这个斗尊生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说有上根之人、中根之人跟下根之人，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可以观察自己是上根、中根和下根。就是上根之人呢，上根之人当即是佛，就是念念阿弥陀佛啊，他念念阿弥陀佛啊，他心里知道他就是他的心，知道他念念阿弥陀佛，没有心怎么念呢？就是直接你就说你看到常佛，如果你是上根之人，看到常佛一定会看到你的心，知道？这个就是上根之人，你看不到我，你只看到心。为什么呢？没有心就看不到我，你没有感知能看到我吗？所以无上菩提心就是心法，知道吧？这个四种菩提心的前三种菩提心都叫依止，都叫依止。第一个看着佛，第二个看着法界，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知道佛跟心是平等的，这样讲法过来。那说就近来讲就是心法，就是说没有心你不可能到庙里拜佛，因为没有心呢，就是没有善根也不到那庙里来，一切都是你自己，发现吗？就是说你念了阿弥陀佛，你没有善根怎么念阿弥陀佛？还是你善根具足啊，你知道那蚂蚁为什么不想念？你还没有善根呢，这边说是你的善根法起，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不管怎么念阿弥陀佛，还是你的善根法起，是吧？所以你见到我，如果你没有心，你能见到我吗？你见到到寺庙来，你没有心怎么到寺庙去呢？比如说你到寺庙来是不是就没有心了呢？还是有心啊，这是你物的深浅关系啊，是吧？然后物的深浅看到还是心呢，就是大殿，你看到大殿的时候是你心在领受啊，你心在领受啊，就是说你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别人嘛，就是说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只有一个，它是不可思议无言辞的，就究竟是空性的境界，是你的实相，就是你的心。但是你念阿弥陀佛是你复制下去的，你看我手举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手，你肯定看到的不是我这个手，你看到是你自己心中的手。 我根本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手是什么样的，你什么觉知啊，是痛苦还是烦恼，是快乐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就你眼睛复制下去以后，你看到这个手指，我手指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现在每个人都看着我手指，你说我有感觉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感觉是你自己的感觉，是吧？耳朵听也好，眼睛看也好，鼻子闻也好，触也好，都是你自己感觉，是吧？就是摸手指，摸嘴巴，把我手指咬一下，看是我痛还是你痛。那是我痛，跟你什么关系？你没有，你不觉知啊，你不知道痛是什么样子的。只有你痛才你知道啊。我把你手咬一下，你很痛，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呢，都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也就是你要觉得，你要知道，你第一个要悟到你的心。你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一定是你的心，这就是三根之人。三根之人看到，不管念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在念你的心，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跟别人没有关系，都是你的，这是三根之人。你悟到这个体以后，你一定是三根之人。所以念阿弥陀佛，你就知道，这是我心。然后你讲你在想极乐世界，还是你的心，就极乐世界可以复制下去了，知道吧？就是你复制下去还是你的心，知道吧？你就到了极乐世界，看到无量诸佛菩萨，还是你的心。你如果没有心，做极乐世界再多的佛菩萨你也看不到，因为你没有心怎么看呢？因为极乐世界很快乐，也是你的心在快乐啊，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到地狱苦，那也是你心的关系啊。就是说，你到地狱苦，因为别人苦，是你自己苦啊。地狱的火也不会苦啊，是吧？地狱那个刀行铸剑，就那个很多东西，它会苦吗？你说地狱人的刀会苦吗？还不是你在苦吗？如果你没有心，没有心，你到地狱底下怎么会苦呢？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都是你心在领受。所以你要悟到，你见到的都是你的心。这种人是第一种人，第一种是最根基比较最好的人。其实呢，根基最好的人的心是越宽广的。为什么呢？他见到的全是心在领受，啊，没有心，你就没有世界，没有善根，就是所有的善根，你今天想见什么人，都是你的心理关系。你要见恶人的就是心恶，你要见善人就是心善，肯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见到佛，所以我要了解，我今天能见到佛，那我的心是多少阶的修行啊？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到寺庙里拜佛，你念佛皈依，你这个心。那是多劫的修行获得的，都是你心里的这个善根升起，是吧？这是第二种人什么样子呢？第二种人呢，就是说他有观想，知道吧？还有观想，就是比例来讲，阿弥陀佛无量寿，知道了没有我？阿弥陀无量观，知道了这个世界没有法界，我心中也没有世界，没有我，没有世界，发现我空掉了。然后呢，阿弥陀无量大悲经历我们的境界，然后我们境界也是阿弥陀佛，我的境界也没有了，我的圣后意都空掉了。你通过阿弥陀佛的愿力，通过释迦牟尼的愿力，或者通过般若这种观照以后啊，已经达到了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你通过这个法的观照，它第一个呢是没有文字的，知道吧？直接是慧心。第二个它是由文字观照了。就是有愿力观照、文字观照，或者说，有这个法相的观照，产生了一个没有我相、人相、觉知相的这么一个建立，啊，了解了全是阿弥陀佛，全是空性的，然后呢，全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都可以。只要你是这样的想法，都是第二种善根人，就是第二种人还是不错的，知道吧？因为第二种人知道了阿弥陀佛存在了。但是呢，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是自己的心，知道吧？他只知道这是阿弥陀佛，那也不错了，是吧？能够在当下感受到了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这第二段人呢，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阿弥陀佛这个，也可以再次接引了，因为佛陀他就有这种方便。第三段人呢就不一样，第三段人呢，他不信自己的心，也不信佛的愿力，他相信自己的行为。知道吧？他说我出家，我做功德，把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念阿弥陀佛，产生了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持戒做任何善法，我都要回向。然后呢，我又罪业，我应该忏悔。用种种这样的做法，这就是第三种最差的一种人，知道？最差的人也能够往生，他也能成佛，知道？这样你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向人天道，就到人天道。因为我们的复性真是在你心中作用，所以究竟来讲，你不知道心不能代表心不起作用，你不知道阿弥陀佛不能代表阿弥陀佛不起作用，你不知道因果还是存在的， 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因果，因果还是存在的。其中回向地狱就是地狱，回向天堂就是天堂。如果你要是回向极乐世界，那就是极乐世界，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一，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人呢，以此这样念佛，我要功德回向到西方，大部分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够有般若智慧，他不可能有般若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一点功德就回向去，做一点功德出家，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一定能往生，他也能就是，但是他不能决定，他般若智慧没打开，他没就像一块石头，他没到心里面去，他没有落心，知道吗？没有心，他没有打，他感受到好辛苦。为什么天天做功德扫地干活，然后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不像说，哎，我当下的一念就是阿弥陀无量寿，他就空掉了，你知道吗？他没有这种空灵的感觉，他没有这个法界平等的感觉，他心里面呢，他是一种呢，做一点功德回向，做一点功德回向，做着就不想做了，知道吧？他觉得好累呀，就是说天天回向，天天回向什么时候不回向不行啊？不回向就会到人道来呀。你一定要把你功德一定要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会贪恋人间，然后你就都不能，就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理上也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懂得心法，也不知道愿力的当下，你一定会，因为你不知道当下，对当下的这件事情的话，你在纠结着。彼世界你还没证到佛的境界，在此世界又不能够完全信任，然后呢，你在这里起啊死啊起啊死啊，所以呢，你一直活着很痛苦。没办法解除，所以呢，一般第三类人呢，他一定很痛苦，每天痛苦纠结，知道吧？或者说很没有关系。你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我法运，我四十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发现呢，变个有糖，有花生，有瓜子，有吃的东西，天天我这个东西明天吃，那后天吃，我说这边挂了一个，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这边呢？花子什么东西都有，这天的人，我说你这个心跟那个不相应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呢，他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他有机会去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此世界又舍不了，彼世界去不了，然后就接着那个地方，就是打接着那个地方，然后说如果这个接久了以后啊，心里面呢可能会烦恼和痛苦，哎，放下吧，放下干什么呢？他有没有对此世界升起一种空灵的信心？他没有落到心里面去啊，还是吃一点吧，啊，多睡一点吧，然后还是看看花吧，还是看看雨人吧，还是说挣一点名啊利啊，就是搞这些东西。那是只有这两种现象，要不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死死苦苦哀求，要不就是放下这些苦苦哀求的，贪着于人间的这一点人天福报。所以又不贪恋这边，就对那边，反正两边都是挂着，就能发现了他不能解脱，或者说虚假，很虚假，知道吧？不真实。所以呢，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说要发大圆满菩提心的时候，你要了解，要了解，要不就知道我念念阿弥陀佛，其实就在我们当下；要不就是在第二种，它也是一种啊，因为第二种的话，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因为来讲，对佛来讲，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心中有佛性，可是太淡薄了。如果你知道父亲的恩德，他有点感恩心、忏悔心和这个功德心就会生出来。因为对父母的一种思念呢，他一心很感动；或者说对某一个恩人的这种思念呢，很感动；对父母他这种思念呢，很感动。因为这种感动一下，可以让我们心呢得到一种加持力，所以呢，对这个空性呐、啊，或者对解脱啊。生出很快的，因为我们需要这种力量，就大家在一块修行呢、啊、互相鼓励啊，你就发现大家都有精进修行。你把你一个人放在山里面修行啊，刚刚开始还有精神，是吧？我以前也是在居兰山做了一段时间，刚开始那就是这个生死不挂的感情，来说决定我要这个开悟解脱。搞了一段时间就提掉了啊，去了就搞饭吃，下去到山下去要驮面条上来。涂那个面粉上来，背上去要背两三个小时，到那个什么清凉啊，清凉寺，山下人一个月只能送50斤米粉给你，然后这个粉要你背上来，背两三个小时背上来，然后呢，我还要带一些香油带回去，这时候你就是香油，这时候带着面粉，砍两三个小时，然后走路歇息着的， 然后他说，因为我们出家没干过活，你叫搞这么大的灯一背上去以后啊，回家身上的骨头痛得要命，然后呢痛过两三天睡着，然后打坐也没有精神，因为身体不舒服啊，痛啊。你说那个50斤面粉困了一般，像你我可能没有问题，像我们在寺庙没干过活，再稍微干一点，就你身体骨头都痛，然后痛过两三天，然后好了以后，哇，身体疲倦，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啊，人就疲下来了，对吧？一疲下来以后就不想干了，对吧？所以过去讲，就是说人的这个一时斗志啊，可能搞了几天，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搞不下去，对吧？所以呢，就靠那个皮条的修行呢，那个长远的皮条的斗啊，是我们是搞不下去的，我们没有这个毅力，一辈子这样搞下去。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第三种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啊？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对于这个社会上人很多，现在目前很多这第三种人就是。现前做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的人是非常多非常多，靠持世界的回向，就是做一点算一点，做一点说一点，积累资粮。那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才是跟般若智慧是相应的，知道吧？特别是第二种，我们是最切机的，就是说因为人一纯住嘛，就是说我们人是纯住品，就是不是像老虎狮子他一个人住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人是很多人住在一起，很多人聚在一起互相有激励性，叫大雁南飞啊，他要一个鸟就要飞到俄罗斯啊，他很困难的，但是呢有一大班在飞，他们互相鼓励啊，因为他就是鼓励过去的，所以我们学佛的要一个鼓励，他说诸佛菩萨出来这个愿出来就是鼓励我们，让我们跟般若相应，知道吧？所以我们学阿弥陀佛，他说两个都会的话你更好，他互相不障碍我们往生，就是比例来讲，这个我学的是净土法门，我会常常的学一些般若智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会让你对佛的这种亲近心呢、更加好，就是对佛更加恭敬，对佛更加亲近，就是我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或者说迷信的这种事，佛菩萨保佑我，佛菩萨一定要加持我，天天尿道好像没有，就是一种亲近心对待他，我了解我见到佛就是见到心，我怎么能对心不恭敬呢，是吧？我对佛恭敬就是对心恭敬嘛，所以佛就是我，我就是佛嘛，我讲佛也可以，我讲我也可以啊，是吧？我的心我看到阿弥陀佛，我如果我没有心怎么看得到啊？如果我没有心，我的三根都没有，我怎么来拜佛啊？就是啊，所以我没有父母的话，我就没有，我怎么来拜佛？我发现这个地方都有我大恩人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回向到我这个心这个地方来呢？回向心难道跟般若有障碍？这个般若心跟佛是绝对没有障碍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学了般若以后的话是不是跟佛有障碍了，这个就是办法了，是吧？越通达般若，对佛这个关照是越亲近的，对佛的念头是越亲近的，越是没有般若人呢，他对佛啊都是怀疑的，或者说迷信的，或者说是盲目的崇拜，或者是充满邪见啊，不正确的直接，这个是比较麻烦。而说在邪见来讲，你充满邪见来讲的话啊，第三种人的话，就是你做一点功德回向，那还是要回向西方啊。就是你出家了，这功德要回向西方，你要回向西方，你不回向西方，你出家的功德多大？你如果弄个人天福报，你就完蛋了，是吧？就是说出家的功德，做人是肯定能做得到的，就是。但是你跑到人，不这么大的优好的功德，你去回向给做人，那就划不来了，是吧？所以这个要。很多人出家了以后在庙里做了一点功德，下辈子做皇帝都有，就很多大和尚后来转世做了皇帝，做了学士，做了富有的人，就是你看到现在一个常常在网上好胖你们一个人，就是讲啊，什么是和尚，什么是讲的呢，其实上辈子他可能就是和尚嘛，他自己不知道，还说和尚这个真正的出家应该怎么样，就说你现在你看看你过去出家现在还俗了，贪恋人间的福报你还不知道，还说我们和尚怎么样，就是说你现在获得的智慧还不是上辈子因为你做了和尚，是吧？你不做和尚你哪有对佛教的这些理论你怎么认识的，是吧？所以他又有他自己啊这辈子知道的，不知道你还有上一辈子的。 只有我们在这个人间，对这些对佛菩萨，对这些很多善法，我们要用心来会，就特别是了解心的人，知道啊，实际上佛他彻底明了心的人，他对抗这个世界，他就是佛的境界。所以这样的去会，他说大悲愿为此会的菩萨们，就是说这里面很多的菩萨，我们讲的就是微菩萨、假菩萨啊，不明了的菩萨。所以我们要发真实菩提心，真实菩萨啊，行真实菩萨道。所以呢，这个要明了，一定要明了，就是说在理上明了菩萨这两个字，菩提萨多，才能够会到啊佛的境界。未来啊，即未来一切菩萨、一切尊生修大乘者，就是将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尊生修大乘者。啊，文持圆举清净戒，如何修行啊？啊，怎么样的修行法？啊，他们解答是：大悲四真一下就是祈请，祈请佛陀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啊。这个先明他是问啊，这个圆觉清净啊境界，就是说在上面闻到善哉，就是文殊菩萨这个所开显的这个圆觉清净的境界之后啊，啊欲知正持境界，就说就尊生要证到这个境界，应该如何修行呢？啊，就是说佛的境界是我们所有的菩萨啊所向往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作为佛的弟子嘛。追求佛的境界，与我们在净土方面讲，就是说闻佛之名，称佛之愿这个日佛之思，观佛之己啊，以佛的境界来度化众生。这个往生论，大家往生论怎么有五门嘛？第一门就是说摇拜于阿弥陀佛，就是说礼敬门嘛，摇拜于阿弥陀佛。那就等于呢，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向佛那个地方靠拢了。就是说，我们一法心就摇摆佛的境界不能够追求人天福报啊。第二呢，就是说称佛的功德，你就进入到佛陀的这个院子里面去了，就是赞叹念阿弥陀佛了，或者念这个佛念佛念圆觉念佛的境界。那说就等于到佛陀的大院里面来了，是吧？进佛就是进佛，他说这个观察，他有观察门就是说称愿门，作愿，我法愿，我要到佛的这个功德里面去，就是称叹嘛，礼敬称叹，作愿就是说我要法愿去，我不只是称他的名字我还要到他那地方去，这个就叫无上菩提心嘛，上求佛道，就是说称他的愿去行，就是念阿弥陀佛才去行啊。他说这个，然后作愿是为愿，叫心和愿啊。然后呢，这个愿，然后观察和观察门，观察门就是观察佛的境界，就像圆觉境界，在前面文殊菩萨问佛陀打的那个境界，那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其实相当于极乐世界观察的意思。在我在讲的时候，你观察了原来佛的境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观察门就是日佛之思，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时候，相当于在寺庙里面看大殿呐、看这个图书馆呐、然后看面斋堂可以看这个念佛堂你就在观察。但是呢，你要观察，你先要进这个院子门到室里面来你才能观察的。就是你在观察的时候，在讲经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在观察。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它是一个观察，观察是第四个，是吧？第四观察门就日佛之思，就是进到佛陀法界里来了那到佛陀的境界里面，你像善财童子常日佛时，就是也就是说，他每一个菩萨，你看很多菩萨，你看释迦牟尼佛去见一个女子，是吧？那个藤鱼。那个藤鱼有一个四神楼阁，是吧？那个善财童子见到那个藤鱼以后，那个藤鱼就带他进那个神的地，到里面去第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去观看一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境界，每一层都是一个境界，一直看到四层，就是四地菩萨。 十地菩萨在他的一顿法里面，那都是那个生来称之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一世二世都是佛的境界，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弥勒菩萨更加清醒，你看到了弥勒菩萨那个把这个门一打开，在学的门一打开，里面就出现了无量无边的世界，包括每个尊生八相成道，四现成佛，四现涅槃，一生现无量生，无量生在一生一境界无量界，圣来正在看到自己修行的过程啊，这个成道的过程，八相成道的过程，然后成佛的过程，那说他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后世前世，那说这个里面有很多，还有也就是说佛的境界就是需要进去观察的，要观察，所以我们要学会观察，知道吗？所以大家在生活中烦恼啊，烦恼的时候都观察佛的境界，就是你人家骂你，然后你日复至死的人呢，会在骂你题里面看到清净题，看到庄严题，看到如幻题，看到解脱题，看到诸佛四现题，看到他四现八相成道因地修行，还四现提婆达多的种种境界，都在他骂的过程中会产生的，是吧？所以大家会观察，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以后人家骂你这些观察啊，他体是清净的，体是空性的，如幻的，提婆达多，这个什么地都出来了，你就发现了里面有八相成道，是吧？有四现因地，因地就是说这个你骂我的里面好多因地修行，就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上修苦恨，是吧？在因地里面可以看到释迦牟尼八相成道，还看到他本来是涅槃常住，还可以看到心，看到他寂灭体、清净体、涅槃体。你发现人家骂我，你都可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嘛，日复至死的人是常在观察，看佛的观察佛的境界，所以没事情在外面骂干嘛？你就站在弥勒菩萨门口去骂，是吧？所以我们吵架的时候都在弥勒菩萨门口在骂人，是吧？站在弥勒门口，啊，多伽的门口跟人家吵架啊，你是啊，他非呀、啊，你吵啊，他这样，你都是在弥勒菩萨面前吵架，你发现吗？是吧？你要这样观察，因为你不会观察嘛，在功德门口吵架嘛，是吧？所以说，三宝居功德中，三宝第一，过失中在常住的过失，就是说你在三宝面前，在这个佛性面前吵架是最划不来的。那什么呢？你知道了佛性以后还吵架，那你就在佛性面前不吵架。如果你不知道佛性，那在虚妄的吵架，就是说不知道的人吵架还没有关系，知道的人吵架过失就很大。所以菩萨不敢对一念过失，所以菩萨他知道了，哦，原来你骂我你们是无量功德，但是你知道了还吵架，那不是知方，就是说你知道了这种功德还在犯，那不是二损罪吗？知道吗？就是说你本来凡夫，就是过去不讲的袈裟底下四处人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已经在功德里面，你要把人生给四处了，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袈裟底下四处人生嘛，就是你本来不知道那个老百姓干活做事赚钱的是虚妄里面，他根本没看到佛的功德，所以他吵架和争吵都堕地狱，很快也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以后还堕地狱了，你说你在佛的功德下还堕地狱了，恶鬼出生还堕落了，那么罪过很大吗？所以说这个过去讲的就是说无知者就是无知，我们无知犯过失啊，就是说如果你有知道了，它是在我们这个因果上来讲的话，就有知道而犯它是纯罪，就你已经知道这个戒你还犯，你还是犯纯罪，就能犯二纯罪，就是你就犯杀戒，你知道法杀是有过失的，你还是杀，还是犯两重罪，你知道吗？多可怕，就是说不学佛倒好，学佛了多地狱还深一点，就是所以就很多人呢，就是说你看愚钝出家，很多人他不让愚钝出家，他怕愚钝呢知道就近的地方还吵架，他就怕你们堕地狱，所以那愚钝要因为愚钝很愿意发脾气生气嘛，很愿意生气，但是你我这样讲了以后，你明了以后你还生气，那不让你明了，你就得好好去打扫卫生干活去吧，不跟你讲那么多很深的道理，也就是说你知而犯这个过失很大，知道吧？所以对法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对法的一种尊重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学法，一定要学法，你不学法你天天在犯罪啊，所以大家呢在听法的时候要多多会到这个道理。 所以叫持大乘法，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进入到佛的境界，就是说我们要修大乘，就是佛的境界，具足大乘自性。所以问这部经典就是大乘自性，是真恶比一尊身至于幻者，身先异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呢？所以这后面它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恶住幻性啊，一切尽灭，思无有心，谁为修行呢？谁为修行啊？这是第二。第三个呢，这个如何复说修行与幻，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恶有尊身啊，恶住尊身本不修行，与生死中常住幻化，真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如何解脱，如何令妄想心如何解脱。愿为末世一切尊生诸佛方便见次修息，令诸尊生远离诸幻。你看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它五个问号是吧，五个问号，其实五个问题。你说比就是说世尊，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问了世尊啊，恶比众生，就是说只修大乘者，修大乘的人啊，叫做比众生，恶比众生至于幻者，就是说我们修大乘的人知道这一切是幻，是吧？他说既然是修幻，比大乘修大乘人未修大乘之人呢，闻道这个圆就清净的境界，这就本来清净啊，本来是圆嘛，本来就是觉，本来清净的境界，了知身心，我们的身和心是于空花，就是空花，花就空花，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心和这个身体，它像空中之花一样，都是幻的啊。但是修行，我们修行人呢，都是有身口意三业而修行，而身心俱幻，身心既然是幻的啊，则所修自行自然也都是幻的。那即是呢，以幻之身心还修于幻之行，岂不助长于幻法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是幻，那你修一幻修幻，还成幻法，就是一恶作恶还成恶法，是吧？一善作善还是善法，一幻作幻还是幻法，那都是幻法，那不是增长幻法吗？这个意思啊，第一个问啊。其次，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这是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有这种问，有这种怀疑心。那我们说苦苦的修行，既然在圆觉里面讲我们身体是幻，那没有必要修身了，我们口是幻，我们没有必要修口了，我们的意是幻，我们没有必要的修意了，为什么呢？它是幻法嘛，幻法一幻修幻，还成于幻，那说它不是正果啊，我怎么修啊，就是我没办法修啊，身心俱幻，它不还是成就幻法吗？这是其一问题。第二个，而为修自无明所起的幻性，一切尽灭，就是说你所谓的修自无明所起，就是要修行的这个念头啊，就修行的这个念头啊，它是无明啊所起的幻性，就是说就是尽，它是尽灭的啊。他说这个位置修行，那说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假合之身固然没有，即六尘原因的心也是没有，既然身心不可得，那修行也不可得，是修无可修，行无可行，即如幻自行成无所成修，亦无成修， 就是说他没有修也没有行啊，修行自说他就不成立，如果更说修行与幻，谁为修行？他就问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六根，我们这个六根是四大组合而成的，它是幻的，是吧？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那说我们说判于这个尘，这个六尘之影呢，这个心它也不可得，没有啊。既然没有，身心都是不可得的，我们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你现在提出这个修行的这个念头，那应该是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啊。那不存在的怎么修呢？那修行之说它就不成立呀， 啊修行就不可得，修无可修，行无可行，就是说修修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六根是四大假货，是幻的，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境是幻的，那我说我在攀缘这个外面的尘，这个心也是幻的，那我说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我这个念头这个是幻的，不可得，外面的境界也不可得，我们身也不可得，这样不可得，那我们修什么呢？没什么行可修了，无修可修，无心可行啊。所以呢，于幻之无，无幻于幻之行成无，亦无成修，修行之说亦不成立啊。如果说修行于幻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呢，于幻呢，亦不脱脱困也，亦不投脱空言也，就是说这样的讲话，就是说意思说我们这个修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这个这就不是废话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其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身不可得，这个境不可得，还有这个念头都不可得，它都是空的。既然空的，那就说那我们修什么行？它主要的是讲我们怎么样去入佛的境界。他佛陀讲就修行与幻，那我说这不是没有意义吗？啊，因为你一提到这个念头，它就是空的，啊，这个这是其二。其三，就是二是因此便不修行啊，也绝不对，也绝对不对呀。就是说难道不修行吗？不行不行，那叫于众生不来，本来不修行，常在幻化中流转生死，就是说在幻化中流转生死，因为未真了知，这是幻境，不真了知这是幻境，此心已堕落在妄想之中，即使得闻身心于幻之言，必为即是于幻，更不愿修，于此即不能解脱妄想，而这缘觉，他就告诉我，就是我们现在的烦恼，那烦恼是空的嘛？对吧？烦恼空的，但我没有知道自己应该它是圆满的，是吧？那既然这是圆满了，那我又不修行，意思说我不修行，我怎么去证这个缘觉？难道我就一直这样痛苦下去？对吧？流转生死，这样通过下去，啊，所以呢，这个实际解答就是说，我们在生死海中，不知道这是幻体，但是已经堕落在这妄想之中。今天闻到了这个身心于幻之言，这个，但是呢，你又提出不愿，这里面讲，就是说更不愿修，于此即不能解脱妄想。你不修的话，他怎么离开这个妄想？我们讲解脱嘛。就是，既然我们要解脱，我不修的话，我怎么离开这个妄想呢？我离开妄想，就是说我在人道，我下辈子还在人道，因为这个妄想你不修，我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佛性呢，我们的佛性是本来清净的，地狱有人讲，地狱的众生他也是解脱，也是佛性啊，是吧？也是佛性啊，就是说地狱的也是清净的，是吧？就是说他本质清净，如果你不修行，不修行呢，到地狱底下他就是痛苦的，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是说你要比那样，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法性上来讲，我们的法身是具足一切法的，你知道，哎， 地狱底下也有我们的真心，你居然知道了。而地狱的境界也是我们的真心。他说真心，如果你不修行了，你知道一切都是真的，你就不修行了，你这一点都不修了。然后说但是呢，因为你有地狱底下也是心经灵嘛，所以呢你就会到地狱底下去，是吧？他不能解释，就过去讲过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说你悟到了佛法，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还在烦恼呢？就这个人，就是说你翻译就是说你不能解决你烦恼的问题，是吧？所以呢你还在执着嘛，所以呢不能转化，你不能的话转把生死给转掉。所以我们呢在后面佛陀会回答什么呢？他主要是讲我们一个灭的东西和不灭的东西，他这里面都是正说，正说呢后面呢他有别说，比例来讲他后面教我们怎么去修。因为这里面我们不能落到那种概念里面出来，落到概念里面去了，就是说一切处都是佛，那你就到一切处去，那你贪心就到地狱，嗔心就恶鬼，痴心就到畜生。因为他虽然是佛的境界，但是呢你的贪心就会做地狱恶鬼畜生啊，你善法就到天上。因为这个法性，我们的觉性，在前面讲就是觉性，我们的境界是随顺的。什么叫随顺呢？就是随顺，我随顺的境界它是圆满的，就比那人觉性随着虚空，觉性会随着虚空，那我们的境界就是佛，就是自信，随顺虚空。但是你执着于虚空的时候呢，就成就虚空，知道吗？那说成就虚空，那就是人道。那成就地狱呢，恶鬼呢，畜生呢，那个地方也有佛的境界，地狱也是圆满的。那你观念呢没改变，所以他有一个修行呢，他一个我们讲的有一个叫离，他要离，他是不能够有这个执着。你执着一个幻境，因为就是特别是修净土方面的人呢，很多修净土方面的人呢，就是比例来讲我念佛了，我到极乐世界随佛陀接引了。他说他不念阿弥陀佛，他就等着阿弥陀的接引。但阿弥陀接引呢，在地狱也是阿弥陀接引，恶鬼也是阿弥陀接引，畜生也是阿弥陀接引。你跑到地狱底下接引就麻烦了，你要受地狱之苦，是吧？恶鬼接引，知道？所以地狱、恶鬼、畜生那个境界，司法界都是阿弥陀在接引，知道？那我们只有专注的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会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够这个世界所有的法界都是圆满的，但是他这是在接引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接引你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离要搞清楚，知幻即离很重要。就是知幻离不能离，然后还在起贪嗔痴，那我说佛陀的法，就是阿弥陀的愿力会成离，在你念头里面起种种变化。你说我出家就是阿弥陀的愿力随着我的念头，我现出家相。你不能说我过去不信阿弥陀佛，但是我为什么现在没成佛？他说你不能说我离开了阿弥陀佛，因为我现在出家相就是阿弥陀的愿力。你不能说我不念阿弥陀佛，你不能说你说我离开了阿弥陀佛，我现在还在阿弥陀佛心中，是吧？就是说我过去已经来阿弥陀佛，你不能代表我就能往生，记得？所以你不能代表佛陀不接引我，佛陀一直在把我接引着，所以猪啊狗啊佛陀都在接引着，时刻的接引着。他们为什么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是落在概念里面出来，记得？可能很多的猪都是信阿弥陀佛的，但是呢他因为呢落在概念里面说，反正佛陀能接引我，我可以贪嗔痴慢疑了，我可以随顺这个世俗道去吃茶啊喝水啊这个他不遵守阿弥陀佛的观照。你像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睡觉啊走了，我常常观察阿弥陀佛，观察坤性，观察我要了解死，了解幻，我很清楚的幻的东西我叫离，死的东西我就叫离即觉嘛，离即觉嘛，就是说我要离才产生觉，就是说男女老少我要离开产生觉，就是说我知道是阿弥陀佛，我要离开司法界，我要到阿弥陀佛心中。你是晚上睡觉啦走路啊，你要有观照，要有观照。他说如果你没有观照没有修行的话，你就是反正都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不能落在概念里面去了，知道吧？你不能落概念，落在概念里面就是说都是我们出家人都是佛的功德，那你什么感觉啊？你没感觉，你就是概念里面就是，就像你说 就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用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从来没见过父母，你见到父母也无所谓，对吧？那么说，我们用无所谓的心来见我父母，哎，这是你爸爸妈妈，他没感觉，是吧？没感觉，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承认这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绝对承认的，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是没感觉。但有些人呢，他见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他那个不认识，突然见到他的爸爸妈妈，他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实在的体，就是说，所以我们在概念里面，就是见到虚空大地啊，说啊都是阿弥陀功德，但是你没有感觉，就无所谓的。像这样的人呢，他是执着于什么呢？他觉得这个阿弥陀无关紧要，我觉得我在看到花很重要，是吧？他觉得阿弥陀不重要，知道吧？所以他在生活中，他对阿弥陀佛他并不是很有强烈的关照，他不会认同，知道吧？他认同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一般人呢，很多人他对阿弥陀佛并不感兴趣，他只感兴他感兴趣的东西，知道吧？所以他念佛，他重视自己个人的境界，他不重视阿弥陀佛这个体啊。所以我们讲语言九的这个体啊，就是说，在你自幻境里，那你心里面它是一种空的境界，看见？就是打坐的时候会，就是人，如果你真正的有正确的真理啊，就是说你有这个理出来以后啊，你打坐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打坐瞬间可以进入到一种空荡状态。就是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进入到那种境界，就是说自己凝固下来，然后发现自己就是空的，就是自己是幻的境界。他幻的境界马上感觉到自己在静中，就是睡觉的时候在静中，而静中自己是空灵状态，然后我都能交，怎么交没有了呢？就看不到身体了，就看到一个影子，就身体这个影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幻了，我要进入到幻的境界里面去。就是说在知道幻的时候我离幻了，就是因为我注重着身体啊，这个，所以我有时候身体在睡觉的时候瞪一下，就是说我在瞪的时候，就是说辗转或者不安的，我怎么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了，我应该静下来。我知道身体是，我是一个观察，这身体是幻的，我为什么老是瞪来瞪去的呢？所以我就不瞪了，就是说或者痒了麻了就不管它了，因为它是幻体嘛，所以幻的我就离开它。我离开它，马上就进入了，就进入生活他状态，知道？就是说叫生活他状态。那么说这进入生活他状态，就进入定的状态，然后观察它没有我，你的这个真实的性就化出来了，就是进入屁股是浪，然后呢就得到一人正受领悟，这一下子他就进入到晚上第二天早上睡着醒过来之后就很清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晚上一直这样定着那个地方，一直定着那个地方，一直到睡觉，手上接个手印嘛，就是说我睡觉喜欢接个手印嘛，就是接个手印的话，这样的睡着或者这样睡都可以。他说进个定印，进人的有点境界里面去，是吧？他说这个是坐着那个地方或者吃饭的时候，我都会瞬间就进入到那种有幻的境界。一定要知道这世界，你要修行一点经验出来。就是你不需要去做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它是可以让我们瞬间，就是我只要知道三个方向就可以了。第一个了解世界是幻的，第二个了解身体是幻，第三个了解念头是幻的。但是呢，它这个幻里面可以起，它这个幻在你觉受到这个幻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有实证的，它不是意识离幻，它是一种呢。你换的过程发现自己呀，就是别人来讲，那大家敲木鱼那个念经的声音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只要起一个字就可以了。你看般若，我可以从弱字里面进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可以从一个字里面进去，就是瞬间成了一个字里面跟我这个观照啊相应，擦了一下我就在里面进去了。然后所有人念般若波罗蜜是空荡的，就是我成一个字，就是我看到这个所有花，我成一个花间里面进去，因为我瞬间跟那个花间达到一种有幻的境界，从花间的境界就到所有花里面去，就成一个境界里到一切境界里去，就是说它有一个起点。然后呢，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在坐或者睡觉的时候啊，我有时从头顶上进入幻境，然后呢，我觉得头顶常常从头顶直接进去的话，它的上半身就比较反应。反映了身体啊，上半身是幻的，然后呢，下面没有进去，下面没有就身体啊，上部分是定状态，下半身呢是不定状态。我发现 还有这样的境界。然后我说我用脚尖进去也可以，或者在脚斗上面进去也可以，这样我在胯子上面进去也可以，我在一个手指上进去也可以，我从一个井里面进去。因为我搭了四梯，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从头顶上去，我觉得头上面很定，我觉得脚底下不稳定，就是脚底脚还可以动，就是我觉得它还不这种不定的状态。我说原来我要把四肢把两个手两个脚头啊身体啊一下子进去，还有呢整个的身体它的平衡状态。诶，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一文常常关头上上部分呢，血就往上攻，上上面就会起火，晚上发火睡不着觉。或者说成像，然后身体就动，头会胡思乱想，整个的身体瞬间进入到一种凝神状态，宁静的状态，整个身体是平衡的，它是平衡的，就是说整个身体都静了，就发现了，身体每一个地方都是在静的状态，就是每个身体毛孔都在定理状态，并且呢这瞬间进入状态。他这个静过去的讲就是说静机就化开，知道吧，就是说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啊，发现你的身体啊整个的身体啊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量，就像量子纠缠一样，产生一个积到一定的时候突然啪的一下就打开了。大家的身体啊跟外面呢、啊、它是一种空洞状态，如幻状态。就是说那说这种其实晚上睡觉是最好修的，就是晚上睡觉躺在那是最好修的，对吧，或者你坐在那念经也很好修。就是说这个那到最后的话，你在大殿里念佛啊念经啊，就是说我感觉到每个字都可以进去。但是呢它实际里面要一个精炼，有一个精炼。就是说你在修的时候它产生一个精炼，就是说它呢有一种就是我没办法说出来的这种境界，就是说它不是靠大脑子思维的，它是要你全身心跟那个啪的下去像触电一样的感觉，知道吧，就是说那个灯泡跟你身体啊产生触电，一个某一个人讲话的声音跟你触电的感觉，刷的下你就跟他就连成一体去了，就是然后变成一，是吧，这个就是说要靠你们每个人修行的这种精炼啊，尝试一下的玄息才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说因为我现在也快到60岁了嘛，实际大家很多受戒的还没到60岁嘛，是吧，那说你有更多的机会去修行啊，为什么不在行住坐上面去下点功夫呢，是吧。所以呢他可以看到如幻的其后面呢有一个真实的寂静的空性的这个状态，叫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光，光就是跟佛性相应的啊，它是一种空灵状态。像声摩他呢是跟现前的这一些境界相应的。声摩他就是说我们修声摩他后面他会讲到这三种声摩他禅那三摩地修行啊，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讲的是直接啊，因为是正说嘛，正说就是破邪菩萨问的时候呢直接的啊远离现前的这个悟的这个境界。但是我们有偏知，就是说佛陀在后面的解答，他解答以后呢让你呢就是说离开这个怀疑心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讲呢就是说身心与幻。那我说既然是幻了，一幻修幻，那不是还是幻吗？第二个说既然是幻就没有我了，有没有心了，那学着修行啊，就是啊。他说修行都是如何，那佛陀为什么说要修行呢，是吧，如幻的修行呢啊。那第三个呢，既然尊生本不要修行的，本来就是圆满的境界，是吧，既然是圆满的境界，那尊生为什么又生死呢？因为六道轮回就烦恼呢，就是、啊、那么说这些烦恼我怎么去解脱呢，是吧、啊、就后面呢他说将来的尊生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方便才能够坚持修习这些境界。这里面他就其实是回答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前面是三个问题呢是解答我们怀疑心啊。第二个问题就解答就是我们如何呢才真实的解脱啊。这样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一些尊生将来如何次第的修行达到原理诸幻，就这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